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29日，星期一，教会纪念圣女加达利娜教会的圣诗。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听众朋友们，禧年一直是教会生活中一个具有精神意义、教会意义和社会意义的重大盛事。天主子民将这一庆典视为天主恩宠的礼物，通过罪过的宽赦，特别是大赦，充分体现了天主的慈悲。在今天新闻时事节目时间里，为听众朋友们介绍教宗伯尼法爵八世和首创禧年的构想。1300年1月1日，罗马街头传出稀稀疏疏的声音，接着音量提高，很多人或是跑步或是快走，朝着圣伯多禄大殿前进。男男女女在希望的鼓舞下急切地赶往圣殿，抵达目的地后，他们焦急地等候，先是稀碎的声响，后来人声鼎沸，罗马人民请求教宗颁赐全大赦。关于禧年的起源，我们有个杰出的见证人雅各伯·加亚当·斯特凡内斯基书记，他亲眼见证、亲身经历了基督信仰历史上的首次圣年，即伯尼法爵八世教宗钦定的1300年圣年，并为此撰写著作《论百年或禧年之书》。斯特凡内斯基原先是圣伯多禄大殿永岛司铎，后来成了领罗马圣乔治堂衔的执事级书记。我们也从画作中认识他的面容。该年代的艺术大师乔托受托制作的作品之一，即为斯特凡内斯基多莲画。这个杰作或许是用于圣伯多禄大殿主祭台。这位书记学识渊博，财力雄厚，有强大的影响力，先后服务了策勒定五世和伯尼法爵八世。他历经两个世纪，撰写了多部历史纪事性质的著作。通过他的叙述，我们能重建当时的独特情况，清楚解释那些催生出禧年的社会和文化进程。历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帕拉维尼奇教授陪伴我们重温那难忘的一年。他说，斯特凡内斯基的著作十分重要，因为他是亲历的见证人。我们有幸一览书籍载明日期的记述，1300年1月1日，从一个世纪 跨越到下一个世纪的过程，使得百姓萌生了教宗或许能颁赐一个全大赦的想法。教授继续说，罗马人民在日落时分奔向圣伯德禄大殿，他们等的是大赦，这是个起点。波尼法爵八世人不在圣伯德禄大殿，而是住在教宗宫，当时的教宗寓所还是拉特朗宫。那天什么也没发生，人们深切盼望着。几天后，1月17日，罗马人民举行了另一个大活动，即耶稣圣容布金游行。相传基督背着十字架走上加尔堡的山时，一名妇女在途中用布巾为基督擦脸，她的面容就印在布巾上。这圣牍珍藏在圣伯德禄大殿内供人敬礼。斯特凡内斯基书记在回忆录里记载了这件事，他写说，教宗亲自参加了那次游行，期间子民再次热切恳求颁赐全大赦。波尼法爵八世着手启动调查，试图厘清在1300年前是否举行过禧年。斯特凡内斯基明确讲述道，教宗下令进行调查，在文献中一无所获，但在某个时间点他亲自做了决定。这是波尼法爵八世的重大行动，他理解子民的期待，他们请求全大赦的热切心情，教宗将这激动之情化为真正的法律工具，首次宣布举行禧年是在拉特朗宫，而第二次则是更正式的钦定，发生于2月22日，建立圣伯德禄宗座庆日，从1300年2月22日至隔年的年初，首度举行基督信仰的禧年。无论从灵性还是教会角度来看，这都是重大的举措，佐证了波尼法爵八世懂得提供工具顺应民意，将它落实在明确的禧年的概念上。帕拉维奇尼教授如此表示，每当跨越一个世纪，都会激起恐惧、希望、期待，特别是对改变的渴望，燃起革新、进化、重新出发的愿望。14世纪伊始，这一切体现在禧年的首创上。借着2月22日的禧年诏书，信友们前往罗马圣伯德禄和圣保禄两座大殿朝圣后，可领受全大赦。帕拉维奇尼教授指出，这很有意思，因为伯德禄和保禄是罗马两位卓越的宗徒，教宗的权威，也就是教宗权本身，也建立在他们之上，因此这也蕴含深远的象征意义。在波尼法爵八世的首次禧年，伯德禄和保禄的双重临在高过于一切事物。最初信众只需要前往这两座大殿朝圣，这并不代表简化，反而彰显了伯德禄和保禄两位宗徒的伟大权威。波尼法爵八世是一位跨世纪的教宗，他心中放着100这个数字，一个象征意味浓厚的数字。当时定义的禧年是逢百庆祝的禧年，教宗在诏书中下令，将来每隔100年要庆祝一次禧年， 根据圣经旧约，犹太人每50年举行一次禧年，然而伯尼法爵八世并未以此为模板，而是提出了百年一次。然而教宗的这项决定并没有死板的遵守，因为到了1350年，依照旧约所述的犹太人禧年时间的间距，庆祝了基督信仰的第二次禧年，那次距离1300年仅仅过了50年而已。此时教宗定居在阿维尼翁，钦定禧年的教宗是克雷蒙六世，他也是应罗马人民的请求在那时候宣布禧年的。帕拉维奇尼教授回顾了1300年圣年的精彩时刻。首次禧年期间，伯尼法爵八世举行了4项公开庆典，若不考虑之前在拉特朗宫的活动，首个庆典在2月22日举办，第二个是圣周四礼仪，第三个在11月18日，最后一个在1301年年初进行。当时的公开庆典相对较少，也是因为在1300年，由于教宗伯尼法爵八世的健康因素，教宗大部分的时间在罗马城外度过，留在他的出生地阿纳尼。此事令人玩味，却是铁铮铮的事实。1300年为伯尼法爵八世来说是个罗马气氛很淡的一年，圣周四过后，伯尼法爵八世立刻启程前往阿纳尼，阿拉贡王国大使为我们留下了那时代极重要的记录，因为他也是个亲历的见证人。事实上，11月2日，富瓦隐修院院长致函阿拉贡国王费德里克二世，写道，教宗和全体枢机身体安康，尤其是教宗，三年来他的健康状况从未像今日这般康泰。帕拉维奇尼教授解释道，从这些话语中我们了解到，伯尼法爵八世教宗极有可能是为了健康的因素才会长期住在罗马城外他出生地的宫殿里。根据记载，他在11月18日奉献圣伯德禄和圣保禄大殿庆日返回罗马城。这也告诉我们这两位罗马宗徒的庆典重要非凡。每逢禧年，总有朝圣者蜂拥而入罗马。禧年的历史让我们明白，务必兴建或扩大建筑物，特别是大殿。我们知道需要调整交通路线，然而伯尼法爵八世的禧年似乎没有建筑工程。帕拉维奇尼教授指出，依照相对古老时代的有关文献，可以说禧年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地为数众多的信友，当然那些前来罗马的信友人数就连推测也估算不出来。禧年为罗马城肯定是个盛会，但是首次禧年并没有任何建设工程，是因为那是没有事先安排的活动，这几乎是伯尼法爵八世意料之外的事。1300年1月1日，教宗还不知道会有禧年，这决定是在1月1日至2月22日之间做出的，因此不可能有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工程。教授提出了唯一却不笃定的例子，梵蒂冈的一个降服阳台是由伯尼法爵八世所建的。后来在17世纪初，罗马学者在匾牌上看到这一事迹，据称 该降服阳台是在1300年兴建的。帕拉维奇尼教授说，其中一个原因是要与禧年扯上关系，但是客观来说没有十足的把握。此外，伯尼法爵八世之所以创造基督信仰禧年这个伟大的灵性工具，或许也是因为数年前1291年阿卡沦陷，至少在那段时期十字军东征的雄心壮志告一段落，而在某种意义上罗马借着基督信仰的禧年成了新的耶路撒冷，在灵性方面获得新的中心地位。帕拉维奇尼教授最后总结道，我相信在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结束、阿卡沦陷以及耶路撒冷王国终结之间存在着巧合，只是个重要至极的过渡期。各位听众，以上为您介绍的是教宗伯尼法爵八世和首创禧年的构想。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魔鬼占据一个人的身体，直接控制他的五官，直接影响他的名物，使他身不由己，做出奇异古怪的事，这就是附魔。附魔在旧约圣经中很少记载，在新约圣经中却屡见不鲜。福音上名言，恶魔难为摧残受缚的人，他使人的肢体力大无穷，使人变成聋哑和瞎子。马窦福音在第四章叙述耶稣在加利利亚开始传教时，曾笼统地谈到耶稣治好了许多附魔的人。现在在第十二章更特地描写这样的一件事，并且指出人们对这件事的两种对立反应。群众觉得惊奇，称耶稣为达卫王的后裔，把他看作是他们所期待的救主墨西亚。法利赛人却说，这人驱魔无非是仗赖魔王贝尔泽布。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中，我们谈谈耶稣驱魔。攻读马窦福音第十二章第22-30节。那时有人给他领来一个又瞎又哑的附魔人，耶稣治好了他，以致这哑巴能说话也能看见。群众都惊奇说，莫非这人是达卫之子吗？法利赛人听了说，这人驱魔无非是仗赖魔王贝尔泽布。耶稣知道了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 自相纷争，必成废墟。凡一城或一家自相纷争，必不得成立。如果撒旦驱除撒旦，是自相纷争，那么他的国如何能存立呢？如果我仗赖贝尔泽布驱魔，你们子弟是仗赖谁驱魔？为此，他们将是你们的裁判者。如果我仗赖天主的神驱魔，那么天主的国已来到你们中间了。或者一个人如何能进入一个壮士的家，抢他的家具？除非先把壮士捆住，然后才抢他的家。不随同我的，就是反对我；不与我收集的，就是分散。耶稣行奇迹，治好了一个又瞎又哑的附魔人，法利赛人却存心不良，污蔑他，说他是靠魔王赶魔鬼。为了驳斥他们的胡说，耶稣先向他们提出两个反问。他说，一国内部分灭，必会灭亡；一城一家内部分裂，也必站不住。如果撒旦驱逐撒旦，岂不是自相残杀？他的国又怎能不破不灭亡呢？这是第一个反击。接着耶稣又问法利赛人说，我若是靠魔王赶魔鬼，那么你们的弟子又靠什么赶魔鬼呢？这第二个反击更把法利赛人问得张口结舌，无话可说了。因为他们的弟子的确也驱魔，而且他们也把这事看作为他们的光荣。但是耶稣同人辩论，目的从来不在克制对方、夸耀自己，而是在诱导人认识真理。所以耶稣在提出了上面的两个反问之后，就附加一句忠告说，如果我仗赖天主的神驱魔，那么天主的国已来到你们中间了。旧约以撒意亚先知书中有一段预言天国来临的话，上主这样说，壮士掳去的人可以夺回，暴君手中的猎物也可以救出，我必与同你争夺的人争夺，我必拯救你的子孙。那时候，凡有血肉的人都要知道我是上主，是你的拯救者，是你的救主，是雅各伯的大能者。耶稣没有引用这段经文，但是他借用了这个预言中所采取的壮士和猎物的形象来解释他的驱魔，的确表明天国已经来到。他这样说，一个人如何能进入一个壮士的家，抢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把他捆住，然后才抢他的家。法利赛人是民间宗教领袖，但是没有在耶稣身上认出他们的救主来，倒是无知的群众都惊奇说，这人耶稣莫非是达卫之子吗？信仰是天主的恩典，而天主喜欢把这恩典赐给谦逊的人们。 最后，我们根据圣经词典对驱魔做出的解释，对耶稣的驱魔做出一点说明。驱魔一词的原文来自希腊文动词，有念咒、诅咒、发誓之意，是一种以此驱逐恶魔的方式。耶稣本人曾经多次驱魔，但却未曾用过什么咒语，而只简单地说，不要作声，从他身上出去。派遣宗徒出外传教、驱魔治病时，也没有命令他们用什么咒语，大概都用了因耶稣之名。耶稣时代却有些犹太人因耶稣之名而驱魔，且效果很大，耶稣没有禁止他们，由此而足以证明他本人并不是以魔王贝尔泽布之名来驱魔。依照天主教教理的解释，天国的来临挫败了撒旦的王国，如果我仗赖天主的神驱魔，那么天主的国已来到你们中间了。耶稣借驱魔使一些人摆脱了魔鬼的控制，提前了耶稣对这世界元首的伟大胜利。天主的国将借着基督的十字架而正式建立，天主已在十字架上为王。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